弟兄姊妹们早安，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永远是我们最喜乐的事情。主耶稣啊，当我们最近读保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被那个荣耀的灵所充满，主啊，看见你如何使用一个属土的器皿，主啊，你能够来改变他，让他身上充满着你的身份、生命和荣耀。主啊，让他在地上能够带着属天的能力。主，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主啊，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愿意更深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再来读保罗，读他的书信，读他这个人的时候，主耶稣啊，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这个人也能够更多的被你来得着。我们谢谢你，你祝福底下这段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分秒必争，好，我每次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好着急。昨天本来有个冲动想跟你们打电话，每一个人都早来半小时，因为今天要讲的东西我不可能在45分钟内讲完的。那我本来希望说大家早一点来，我们可以讲得更透彻一点。好，我想我闲话少说，因为我们分秒必争啊。今天我们继续要希望能够把保罗第三次出外布道跟他所写的书信能够做一个打结。那如果真做不完，我们也只好留到下一次了。那上一次我们曾经提过了他第三次出外布道这三年里面他整个的大事迹啊，这个 major event， 我们把他的顺序更是列出来，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得出来的啊，要对照他所有写的书信才能够把这个顺序写得出来。那上一次我们也稍微交通了一下保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他对神的更深的认识啊，也看了一下他的内心的世界啊。我们从三个方面，上个礼拜我们看过他，然后我们也交通到书信写作的地点啊，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线索里面可以找得出来他是在什么样子的背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写的这些书信。那然后我们上次也交通到各地的同工，那么各地同工跟他一起，路加把他记下来，中间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为什么我们也都提了，然后最后我们提到他对以弗所长老们啊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劝勉，那这是所有服侍主的人最好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前面啊，让我们看见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怎么样子的态度。所以如果你对我刚刚讲的这五个点还很陌生的话，就表示你上个礼拜听完就忘了啊，所以回家再继续听啊。那这个东西真的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听过就算了。那今天我们继续希望把他这个旧的行程这方面赶快做个打结。那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在归程的途中，那么他一路上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啊，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讲到他来到了推罗，就是他坐船，那么从推罗上岸，他这一路上往耶路撒冷去的路程。那细节我们没有空去讲了哦，我这里放的图片，一个是推罗，一个是多利买，这个多利买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你们看到这个提防啊，我们都在那里跟着同工们大家一起那次去参观的时候都在上面散步，他们跟我们解释这从前是怎么样是一个大城，然后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战争啊，那这是拿破仑大军这一辈子第一次的败仗就是在这边被人家打败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自己都在那边走过，就在地中海的旁边，所以现在当我读这些东西的时候看这些图心中也是很多的感触啊。那么保罗在推罗上岸以后，这个底下的细节我不多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今天在这里需要澄清的，就是保罗一路上回来的时候好像陆陆续续都有人在这里劝阻他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对不对啊？甚至有先知雅加布就是从前预言耶路撒冷会有饥荒的，那么他的预言非常准确都应验了，那他也专程跑下来，而且甚至用行动在这里哈，用这个腰带在这里做这个比喻劝保罗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说前面是有患难在那里等着他啊。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所以一路上都有人这样劝阻他。那么到底保罗是一意孤行呢，还是他向着主是一个绝对的忠心？好，那 他忠于圣灵的带领，到底是哪一个？好，那这么多人劝他，那我们平常也讲说，既然在身体的侍奉里面，我们就应该听身体的感觉啊，听别人跟我们的交通。那么保罗到底是一意孤行呢，还是他忠于圣灵？我想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很简单的看一下啊。那么亚加布在这里劝他啊，亚加布只是在这里讲预言。我想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啊。那么先知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这里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么我们就包括路加了啊，和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那先知预言并没有告诉说你不可以去，先知只是预言说保罗将会发生一件事情，外邦人要用腰带捆锁这个人，把他交在外，不是犹太人要捆锁他，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么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亚加布的预言都是准确的啊，他已经预言到这件事情要发生，对不对？所以保罗如果不去的话，反而是亚加布的预言不能实现了啊。那这个先知是一个假先知了，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他在这里预言这件事情啊，就是圣灵真的告诉他了，那他来告诉保罗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并没有说保罗你不可以去，圣灵说你不可以去。好，那这个比较容易解决。那我们倒回来看二十一章啊，那二十一章当保罗在推罗上了岸以后啊，在推罗的地方找到了门徒，跟他们住了七天。然后在第四节他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就会比较容易困惑我们，他说他们是被圣灵感动啊。啊，那么其实是同样的原则啊，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有患难、有捆锁、有逼迫在前面等着保罗。那并不代表圣灵感动他们，叫他们不要去啊，叫保罗不要去啊。这个圣灵的感动，只是有时让人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并不是代表啊，底下我们在天然人的情感里面，我们的舍不得啊，我们不愿意他去啊，这个并不见得是一定是出于神的啊。啊，并不见得一定是出于神的，所以感动是出于主的啊，让他们预知 something， 但是并不等于圣灵感动他们，叫他们去劝阻保罗。那这个劝阻的事情，可能是出于啊，在情感的里面哈，在舍不得的里面，在爱的里面。那所以以前有个弟兄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当圣灵往前去的时候，所有天然人的情感必须往一边站，必须站到一边去。那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啊。特别你看，我们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主的时候啊，父母亲舍不得，家人舍不得啊，别人都劝我们说何必这样子枉费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必须要忠于主给我们的呼召和带领啊。那第三个呢啊，我们从第二十章二十三节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说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等等。所以圣灵已经在前面哈，一再的向他指证，在各城里面都跟保罗指证说有捆锁患难等着他。所以这都是告诉他有事情要发生，并不代表说你就要逃避啊，你就不能去啊。所以反而圣灵的印证都是告诉他要发生这些事情。那么第四个呢这个我们从这个二十三章啊，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十一节，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真的出事了以后，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受捆锁的这件事情，受逼迫的事情，完全是圣灵许可的啊！而且圣灵已经预备好了，那这个不过是一个过程，那至终神是要把他带到罗马去啊！去罗马不仅仅是保罗的心意，其实也是圣灵的意思。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会经过耶路撒冷，会经过这一段的逼迫啊、患难、捆锁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圣灵至终是要把他带到罗马去。那我想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啊，那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一意孤行啊，或是自以为是，他不听劝啊，不活在身体里面，不是的，而是他一路上他都清清楚楚，因为圣灵在各城里面一再的对他说 所以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属灵人渗透万事哈。那他在这里，他真正是因为深知神的旨意而有的坚持啊，而有的忠心。我想这个点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就好了。基本上我们就是把他的行程啊，我们在这边打一个段落啊。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很注重的事情是啊，我们在他第三次出外行程中，他这四卷书信。那么我们只能够很提纲挈领的提一下。昨天还有弟兄，前天还有弟兄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再加一堂还是太快了，他觉得这个保罗的东西太多。其实真是这样，我在家里面就很急，因为我很讨厌听我讲话讲这么快，可是我被逼得不能不快哈。那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今天所讲的这几个概论，虽然好像时间很短，可是已经是精华中的精华。那如果我们能够专心真的听了哈，我相信对我们再去读保罗的书信会很大的帮助。好，就连我自己不知道已经读过多少遍了，可是当我这次再讲保罗的时候，我自己里面觉得获益最大的其实是我哈。我觉得整个保罗的书信，因为一再的读一再的读，去进到保罗的感觉啊，去摸着整个思路背景，心里面真的很高兴，我觉得整个图就越来越清楚。那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在主面前读。那我看弟兄姊妹做的功课啊，写的作业，画的图，哎，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只知道很多人很认真啊，很多人很认真啊。那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感谢神。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在我们讲哥林多前书以前，我就是用三个点哈，或者说三句话。把保罗整个这三年在，或者说他在以弗所这一段的时间啊，他主要的时间就留在以弗所这三年啊，那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那第一句话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到32节，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啊，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啊，这是他这三年中他外在环境的一个描述，他是天天在生死之间，他是冒着死。他跟以弗所的野兽，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个首都啊，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啊，一个非常进步的城市，不可能有野兽，他都是指的仇敌啊，他天天在仇敌的啊这个战斗的里面求生存啊。然后一个补充的经文是林后第1章第8节到10节，保罗说的，我在亚细亚的期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这是他这一段时间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描述。好，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31节，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讲说，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啊，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啊。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那么在这一段的整个对以弗所的谈话里面，他两次提到，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或是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这在三年里面，虽然外在的环境啊是叫他天天冒死啊，可是在他的里面啊，他对以弗所、对亚细亚、对周围环境啊弟兄姊妹们的那个爱跟负担啊，他是天天流泪劝诫他们。凡是跟神旨意有关的，凡是对神百姓有益的，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不管是在众人面前或是在个人家里面，他说我都教导你们啊。他是一直用主的话在这里教育，在这里传递啊给神的儿女们。那第三句话或者第三个点我们讲的呢，就是他的结果啊。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啊，因为保罗这一段的时间的停留，他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那就着人来说，都听见了福音。那就着教会，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到了启示录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啊，弟兄姊妹都在以弗所的周围啊，像个卫星城一样围绕着以弗所啊，都是保罗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整个福音的果效啊，福音所产生的结果啊，教会一个一个的出现。所以这是保罗整个服事的结局。那不光在亚细亚是这样，我们看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讲到在亚该亚已经没有地方啊，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的地方，他福音传遍了啊。 那使徒行传形容到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他就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啊。那甚至他整个的脚踪都已经走到以利里谷，已经到了阿干半岛的西边去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短短的三年里面，这三个点啊，外在的环境是天天冒死啊，整个人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啊，心里断定也是必死的。可是呢，在他的内心的里面，他从来不妥协啊，他从来就是那样子忠于神的使命，那样子爱周围所有接触的人，他昼夜流泪为他们祷告，向他们传递神的话语。而他的结果是叫在亚细亚一切的啊，这个人都听见福音，而且教会普遍的成立出来哈。那么在亚该亚也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呢，那这句话只有亚历山大大帝讲过，对不对？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征服了啊！那保罗做的比他伟大多了啊！巴比伦帝国过去了，亚述帝国过去了啊，这个波斯马代过去了，希腊帝国过去了，罗马帝国过去了。可是你看今天保罗的信心，保罗的影响，整个神国度一直在这里扩展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比亚历山大大多了啊！他整个的心就是向着万民啊，就是要向着所有的人。这个很伟大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弄这三个点或三句话，把保罗这第三次出外布道做一个打结。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那么哥林多前书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保罗和兄弟所提尼写的哈，我上次提到了，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讲到在哥林多百姓闹事的时候找不到保罗，就把那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打了一顿啊。那这个索提尼保罗就 involve 他一起写的哥林多的前书。那么写作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主后56年到57年，保罗还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他在这里写的。那么对象呢，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很清楚，他说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及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一门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对不对？包括所有求告主名的人。所以哥林多信息一方面是为了哥林多教会本身啊，但是它里面在处理这些哥林多问题，它那个背后属灵的原则啊，还有保罗整个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的那个中心的信息，其实是为了万民，是各地都一样的啊，是历久不衰的啊。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这个保罗的哥林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来看他第一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非常非常重要。哥林多的前书第一章我们请看18节，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然后底下跳到第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这是整卷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破题啊，就是讲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到整个哥林多的前书集中在一个主题，讲到基督是神的能力啊，神的智慧。那么哥林多的后书重点讲到基督啊是神的能力啊，那么神的智慧让他们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啊，神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整个中心的教导和信息就集中在这句话里面，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弟兄姊妹，这是一把钥匙，这是我们读哥林多一定要知道的啊。好，那么第二章这里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他的弟兄们，从前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前后书啊，那他有一个特别的态度啊。我们在这里看就是他在这里所提到的几件事，他说第一，我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讲。 第二，我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仅仅是这样，保罗的内心他说我更是又恐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么不是因为他只是怕外面的难处， no， 他是怕他这个人很容易就又用高言大志，又用理性去跟这些哥林多，去跟这些希腊喜欢辩论的人用理性去碰理性。因为他知道只有神只有借着基督能够叫人真正的得救啊，所以他在这里要靠着圣灵和大能叫人得救，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这是保罗的心态。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呢？那三个可能的原因啊。那么第一个呢，保罗自己在雅典里面的经验啊，就是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见满城的偶像，而那里的人呢是最喜欢讨论哲学的东西，说说听听，喜欢辩论。那保罗在那里那一段的时间在雅典里面几乎见不到什么果效啊，人只是喜欢听。当保罗跟他们讲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很新鲜啊，他说你下次来再跟我们讲这个，我们还喜欢听。所以他就知道对这些人不能够用纯理性的东西去讲，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啊，请你们听清楚，我用可能的原因啊，因为像这个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啊，这个 Don Carson 啊 ，Dr. Carson， 那他特别讲到这个解经上，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根据因为保罗在雅典对这些哲学辩论，然后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不用高言大志，就认为说他在雅典啊，这是他的体会。那虽然我们不能明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说它一定不是原因啊，它可能是他的经验啊，就是在雅典的经验强化了他里面觉得需要单纯的靠着圣灵的大能。那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服侍的态度，他不谈别的，不用高言大志啊，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啊，强化了他对主的认识。好，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哥林多声名狼藉啊，他是其实很多人都说，其实希腊真正文化的中心并不是雅典，雅典是后来才有名的，比较有名的啊。其实整个原来哥林多的文，或者整个希腊的文化，最主要是在哥林多啊。那所以哥林多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中心，他们又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它是一个海港。所以很多的水手都在这里啊，去罗马的那边的欧洲的水手也是到这边来，因为它有两个港口，一个在北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透过海湾就是直接通到罗马去了啊。那另外一个是在东边啊，透过爱琴海，它跟亚细亚接触，所以这是一个海港城，所以很多这个败坏的事情哈，不光是在海边，在港口上有这些水手们啊，这个所谓犯罪的红灯区啊，这个。连他们的庙里面啊拜的这个维纳斯就是爱神，所以他们里面这个最多的时候庙妓这一千个啊，这个在庙里面侍奉的这些女妓啊，但是其实都是妓女一样，所以哥林多是坏透底啊，这个道德上是坏透的。所以当人家讲哥林多话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是一个败坏的一个城市啊。用哥林多这个专有名词来形容一个败坏的城市。所以你要知道，当这个保罗要去哥林多的时候，他自己为什么恐惧战惊，因为他知道对这一般的人一定需要基督特别的怜悯，一定需要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才可能把他们从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对你们讲的话都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要靠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好，那第三个原因呢，是保罗对整个十字架救恩更深的认识和体验。那么保罗这个人，你从腓立比书可以知道，他说他整个的一生就是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整个的一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整个的心态是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那这个人他每一个日子都是进步的，你不要说每一次的行程了啊。所以保罗在每一次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每一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的生命，他对神的认识，他的启示，他跟主的关系，通通都比从前都一直往深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对基督、对救恩、对十字架的能力，他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啊。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能力必须借着十字架，借着基督才可能彰显。所以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整个的心态是这么正确 所以这是我们从哥林多的书信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啊。好，那这是我们稍微提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特点啊。那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是文化的中心，整个希腊的哲学啊，这个发源地，这个集中地都是在这边啊。那么又是一个这个商业的中心啊，又是一个非常道德败坏的地方。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保罗把福音带到了哥林多啊。那么当初他第二次布道来的时候，他跟在这个雅典的态度是一样的啊，因为这般的人不接受福音，跟他争辩，他们毁谤这道，所以保罗本来是要离开哥林多的。保罗已经抖下尘土了，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啊！但是主却在夜间对保罗说：“你要留在这里，因为在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为了这个，在哥林多留了18个月，这是他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啊。所以他在那里传福音，他跟百基拉、雅居拉一起啊，他们在那里还提摩太、希拉，他们就在那里做了1年半的工。那么整个哥林多的教会成立了。那么后来保罗离开，当他再一次要回来之前，那整个哥林多教会啊，不仅仅成立了，那么在成立成长的过程里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很简单看他几个比较特别的特点啊。那么这是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你们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5到6节讲的，保罗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得到的恩赐特别的多啊，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的教会，不及别人的。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但是呢，虽然他们这么富足，但是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却说，你们却是属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婴孩。这是在第3章1节到3节啊，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保罗说我没有办法用饭来喂你们。他说你们那个时候是不行，如今还是不能。换句话说，保罗第一次来到哥林多的时候，觉得这些人都是属肉体的，都是婴孩，只能用奶喂他们，所以没有办法用饭给他们。当保罗第二次就是等于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知道哥林多的情形，听到哥林多的情形，他说你们到现在还是不能吃干粮，你们还是属肉体，还是婴孩，因为在你们中间有纷争分门结党纷争的事情。好，所以他们虽然外面好像很富足啊，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上没有不及人的，可是他们里面却是属肉体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要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懂得分辨啊，不要认为说一个人很有恩赐他就一定属灵。 No， 然后很多人已经可以说方言，甚至有医病的恩赐啊，甚至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恩赐啊，甚至说预言的恩赐，他有很多很明显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仍然可能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可能口才知识都很全备，都很好啊，头头是道，引经据典，讲这个啊，谁说什么谁说什么啊，好像他很熟悉啊，圣经也开始熟了，神学也懂了一些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仍然不能证明他是属灵的。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一样，保罗说你们按着肉体，按着外面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换句话说，哥林多的教会比较是一般性的，就是平民化的一个教会，并不是中间有什么什么什么省长啦，有什么大官在这里啊，也不是有一些Bill Gates 在这里哈，就是一些比较一般性的，我想就跟我们教会差不多。那虽然好像平平凡凡，没有什么特别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不多啊，但是呢，却有许多人自高自大。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自高自大，在两方面自高自大，一方面在他们的话语上，他们不服保罗的权柄，觉得保罗算什么，又不是真使徒啊。那么在道德上也是啊，这是在5章保罗责备他们，他说你们中间有这样子淫乱的事情，你们还自高自大，不把这样子的人啊在主的面前赶出去啊。好，那这是哥林多教会一些简单的情形。那么第5个特点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哥林多教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啊，许多的难处。我们从哥林多的前书啊，我这次没有把哥林多的前书后书的讲义发给你们，因为一方面第一个我真的来不及写，好像也来不及打。那第二个呢，我也是希望弟兄姊妹学习动动笔啊，或者你回家啊可以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听，自己写笔记，学习要动笔啊。那哥林多前书很好分段，基本上就是一个开头一个结尾，那么中间呢 保罗在这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十个主要的问题。有人讲九个，有人讲八个，那最多的有人讲十三个啊。但是我想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的话，我们把它分成十个其实也蛮理想的。例如说第一个是在第一章到第四章处理他们分门结党的问题。那第二个处理他们中间淫乱跟教会开隔啊，怎么样子把一个人赶出去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在第五章讲的。第三个讲到他们中间彼此诉讼，甚至告在外邦人的面前诉讼的问题，这是第六章。那第四个是在第七章啊，第七章的前半讲嫁娶，后面讲守童身的问题啊，所以这是第四个哈，讲嫁娶跟守童身的问题。那第五个讲到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这是第八章到第十章啊，讲到吃祭偶像的物。那么顺便也提到了圣徒们到底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自由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啊，大家中间有 cover 到。那第六个在第十一章的前半讲到女人蒙头的问题啊。那么第十一章的后半讲到守圣餐，就是所谓剥饼的问题啊，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不按着理用主的饼用主的杯，所以好些人软弱患病死的也不少，那整个教会是非常非常的混乱，保罗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那第八个问题是讲到属灵恩赐运用的问题，从十二章到十四章，那中间包括尤其有几乎一章是讲到方言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十二到十四章是讲到恩赐运用的问题。那么第九个讲到复活的问题，因为他们中间有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情，这是在第十五章。那么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第十个啊，这是最短的一个问题，讲到圣徒奉献的问题啊，就是在碰这个保罗叫他们一定要把钱预备好啊，在每个礼拜都要把它预备好啊，那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等等，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是整个哥林多，所以分段其实是很容易，但是关键啊就是这一卷书的主题，保罗在这里一直要传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一开头他就破题了，他说基督总为神的智慧，总为神的能力。所以哥林多前书是在讲定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而这个智慧让我们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它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你就发现保罗在这里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中间都穿着十字架的信息。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是一个绊脚石，对新义人来说觉得这是一个愚昧的事情，怎么会用十字架呢？所以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就是十字架，对不对？为什么要彼此告，甚至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呢？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只是处理问题，保罗在这里把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信息，他能够穿插在所有的这个他在这里解决的问题里面啊。所以像我刚才讲的，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为什么要去在这里告到外人的面前？那甚至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的时候，对，所以保罗甚至提醒他说，岂不知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这里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把很多的福音的把那个救恩的真理啊，把真道都穿插在他解决问题的里面。Campbell Morgan 弟兄我插出去讲一下下好了。Campbell Morgan 弟兄觉得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的那个 key sentence， 就是那个关键的字，是关键的那句话是在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他说这句话是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啊。他说 You were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他说我们被招出来是要被招进一个 fellowship， 跟神的儿子之间相交，然后我们跟基督一同来得分。所以他说这句话讲完以后就应该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说所有中间的都是插进来的话。这个 Campbell Morgan 读经就是有他特别的看法啊。他说从这一章第一章这一节完了以后就应该跳到第十五章啊，我们翻到十五章。 15章的第58节，他说我们被召是要进入神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得份，所以他就接着就已经结论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叫他们不可以在这个悖乱的世代里面动摇啊！而且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啊。这是 Campbell Morgan 就等于用这两句话就把哥林多前书讲完了，他说所有中间插进来的啊，这个都是插进来的话啊，所以他就认为说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重在矫正问题的矫正啊，十二章到十六章是重在这个属灵的建立啊，这个分段就非常简单啊。但是我想我哥林多前书的分段留给弟兄姊妹去分段了哈，因为它其实并不是很难。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啊，面对了他们这么多的问题，而在这么多的这些问题，一般的问题都是教会内部之间出的问题，好像波饼的问题啦啊，他们中间有纷争啊，他们中间有淫乱的问题，有吃鸡偶像的问题。但是中间有两件事情是直接关乎到对保罗的了啊，中间有两件事情是在保罗的心里面压得特别的重啊。那当然，一方面是他们整个教会在这里分裂，有淫乱，有得罪神的事情。那这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前书的字里行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稍微读得到有人在这里不服啊，非常不服保罗的权柄啊。那在这里要攻击保罗这个人使徒的职分，所以保罗在前书的里面他曾经讲过，他说我要知道的并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就是有些人自高自大在这里批评论断，保罗说我要听的不是听他们的话，我要知道他们在身上到底有没有带着神的权柄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的，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不要光会说，你做给我看，你不要光会说，你到你身上有没有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啊？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他说你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叫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我们可以揣摩得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股的力量，反保罗的力量在那里成型啊。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以后，他就打发提摩太先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呢，那么陆陆续续有人在这里把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形就让保罗知道，所以保罗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情形非常严重，他心里不放心，他亲自跑了一趟啊。那么来回之间跑了一趟以后，这一趟并没有达到他心里所预计的果效，这是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对不对？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多多流泪痛苦，写了一封信啊，这个 Warren Wisby 叫做痛苦的书信啊，就是一个letter of tears 或者 painful letter 啊，一个很痛苦的信，一个流泪的信给他们，他里面诸多的责备纠正他们。那保罗写了这封信以后，托提多送去啊，那么或是他叫提多先去，然后把信寄去，这个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当这个信出去了以后，保罗心里面就一直挂着这件事情啊，他很不放心啊，他里面又不安，不知道到你哥林多会怎么反应，对他想的这么重的话会有什么反应。所以这个保罗写完这封信以后不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发生的银匠啊，这个聚众闹事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被迫提早离开了哥林多。他本来还想在哥林多多留一段，被迫提早离开以弗所啊。他本来根据这个他写的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如今我仍要留在以弗所，对不对？只等到五旬节，因为在这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他本来没有要离开的，后来因为银匠迪米丢聚众闹事，所以保罗被迫离开了。离开了以后，他到了特罗亚啊。那么在特罗亚，虽然主为他也开了门，又横着福音的门，可是因为他找不到提多，他不安心，所以他辞别了你的人，又往马其顿去啊。那么到了马其顿以后呢，他主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他啊。那不光他跟提多终于见面了，而且提多带来了哥林多教会接到保罗信以后，他们里面的那个悔改，他们里面的懊悔啊，这是在灵后第八章第七第八章我们上次都看过了啊。那个我想我不需要看了，就是他们整个的悔改，然后他们对保罗觉得亏欠啊，所以保罗的心里面非常受安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马其顿跟提摩太联手写的哥林多后书啊，那写的哥林多后书。那么写完哥林多后书以后，他托提多跟另外两位弟兄带着这封信一起往雅盖亚去，把它送给 哥林多教会，因为圣灵打发他们去办理为耶路撒冷穷人捐献的事情，他们就把哥林多后书带去了。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哥林多后书啊。那我刚刚讲过了哈，哥林多前书是重在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他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哥林多后书呢，我们要来看见啊，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或者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是神的能力，用来胜过一切的艰难。那这个艰难不是教会内部出来的艰难，而是仇敌在这里的搅扰和破坏啊，特别这个反保罗的啊，这各种的这种攻击，人身的攻击，你在哥林多后书看得非常的清楚。保罗所有的书信没有一卷书像哥林多后书写的这么个人啊。啊，比较不是一本像那么多的神学，那么多的真理的启示，他把他整个这个人啊，给陈露，给表现在我们的面前啊。我们看见了保罗内心感情的世界啊，没有一卷书像他这么哥林多后书里面写的这么细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见说啊，这个神的仆人他那个伟大的爱，他那个向主的生命，他怎么样子在这么多的攻击、误会、伤害的里面，他对神的百姓那个绝对的爱啊，那个从里面出来的那个真实的爱，那个伟大的生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从哥林多的后书，我们可以完全印证啊，他真是活出了他所传的。他不仅仅在哥林多前书啊传说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的后书，他借着他真正的经历，他的表现，他的反应，来证明啊，这个基督啊，真的是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显明了这个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他啊。而且呢，他也在这里借着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再次证明基督那个伟大的生命和能力在他的里面啊。好。哥林多后书里面，我想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些犹太主义者或是仇敌在哥林多教会对保罗两个最大的攻击啊，请大家记得这两个最大的攻击。第一个，怀疑他使徒的职分，认为他不是真使徒，他没有跟主耶稣在一起过。这个东西不是小事啊，当他们怀疑他使徒的职分的时候，就对保罗所传的信息通通打折扣打问号了。那这个东西就整个摇动了他们救恩啊，或是真理的根基。他们就认为保罗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因为你不是使徒。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保罗必须出来辩解啊。照理说，保罗既然传着十字架的信息，被骂不还口啊，我们就不要为自己 defense 了啊。但是保罗知道他必须要，他不是为了他自己。那第二件事情，他们攻击保罗的是攻击保罗的这个品格和操守。啊，认为他心机不正，认为他在这里骗他们的钱，认为保罗出尔反尔，讲说要来，结果又不来，啊，这个说要来看我们，结果又没有来，迟迟不来，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人在这里攻击保罗，叫他们怀疑保罗的为人，叫他们怀疑保罗的品格，啊，那这两件事情，能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不仅仅是攻击人，他是影响到所有神儿女们。对这位神仆人所传信息的接受程度，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哈。所以你在哥林多的后书啊，你从表面上这样读过去，你发现里面有很多保罗在那里 defense 的信息，保罗在那里辩解，为自己辩护。那其实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必须出面出来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呢，这只是表面看见的啊。那我想我们如果再往深处一点去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不是只是外面的这个一个辩解，他在这里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让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啊，他的内心世界，看见他里面基督那个伟大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子活出了他所传的啊，这是从我们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我简单的先before 我再继续看这两个问题，我就简单的总结一下灵前灵后的不同啊。灵前是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用来解决、用来对付一切的问题，它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主要是针对教会内部的问题。那么哥林多后书呢，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它是用来胜过一切的难处。主要的是针对 教会受到仇敌的搅扰和破坏。那第二方面，两个很大的不同，灵前灵后。那么灵前，保罗对他们是提对教会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保罗在这里有教导，有纠正，就是重在 teaching 啊，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啊，神的原则是什么？主怎么看啊？他是重在 teaching， 重在 correction， 那为的是要叫他们转向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是重在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后书呢，是讲到保罗的见证。保罗自己的见证，他活出来的，和给对他们的鼓励，为的是要叫他们也能够来经历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不是重在传了，乃是他真正活出了他所传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我想这是灵前灵后我们稍微知道一个最大的或是最重要的两个不同的点，能够帮助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比较明白一点。好，那哥林多后书我们就着这个仇敌对保罗这两个方面的攻击跟保罗实际上的一个辩解啊。那第一个是为了他使徒的职分。那我们很简短的看了一下啊，那么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辩解几个地方为了他自己的辩解我们没有办法去细看，我只是提一下下。例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别人都是靠别人写的这个推荐信来推荐自己但是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就说有一些人要来攻击保罗，他们就借着跟耶路撒冷那些使徒的关系，或是一些有名望的，在犹太人中间有名望的人帮他们写推荐信来让他们被哥林多教会尊重接纳。但是保罗说你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荐信，就是我们来，我们怎么样子服侍你们，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律法刻在你们心里面，我们怎么样借着圣灵的大能在这里改变你们的生命，你们自己就是我们的推荐信，你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明所以这是保罗了不起的地方。那第二个点，他说保罗两次在这里讲到说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那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很痛苦，他说 I was compelled to say， 他说我是被你们逼的才这么讲的，我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他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十一章第五节，他说因为我的言语虽然出俗，但是我的认识，我的知识却不出俗。保罗让他所传的，保罗让他这个人他自己不是什么都不懂他是让他们知道我所传的东西一点不在大使徒以上第二个呢是在灵后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想我们看一看好了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来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然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弟兄姊妹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是那些假使徒或是那些只是争名夺利的人做不出来的事情，用 signs, wonder and mighty deeds， 我是用神迹，用奇事，用异能signs, wonders and mighty deeds mighty works这个是只有圣灵才能做得出来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我向你们怎么去显出我是使徒的凭据呢？我用百般的忍耐，我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我使徒的凭据来。那么第三个呢保罗在这里必须在十一章十六节，我们看一下下十一章十六节，他在这里必须要夸口他说我在说人不要把我当作渔网的这个他底下就开始有一点点的自夸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等等等等他讲下来，然后他特别讲到他所受的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人这一点呢，他为神的旨意，为神的教会，为神的儿女们受苦，来证明他使徒的职分这个是宁可这个在代价上我想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就是等于保罗自己本身的见证来证明他使徒的职分。他不是只是要得人的喜欢，得人的尊崇讨人的这个欢迎他乃是在这里 为主受苦了最多。那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到他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而结束的时候说还不仅仅有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啊，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使徒。啊，这个真的是在生命的里面扛抬众教会责任的一个使徒。啊，跟那些这些只是花言巧语在这里讨人喜欢讨人拥戴的这些使徒是完全不一样。那第四个呢，他必须提出他14年前三层天的经历啊，为了要在这里必须他不得已必须要有的一个夸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楼上有一个背十字架的心愿，可能楼下的人都听得出我们的脚步走的路都不一样了哈。好像我们很爱主了，脚步也沉重了哈。我们这个进了一下火炉里面，马上人家就闻到我们的焦味，知道我们在为主受苦。保罗得到了14年前三层天的启示，他14年来从来没对别人讲过。这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他现在是因为别人怀疑他使徒的职分，他被逼的他只好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他不是要高抬说我是使徒，而是因为这个背后人只要否认怀疑了他使徒的职分，就对保罗所有传的救恩的真理通通打折扣，甚至拒绝。所以保罗必须起来 defense。 啊，那这是保罗。所以你从这个哥林多的后书里面，你可以看见有许多的地方他里面起来为了他自己的情形，他在这里 defense 啊，为了他使徒的职分。那么至于为了他人格的操守啊，我这里列了七八个点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例如说在第一章他在夸自己的良心，他所有的行事为人他凭着良心，他都可以在他的良心上夸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已经在良心上没办法夸口，我们良心有破口有漏洞，对不对？保罗是一再的好几次讲到良心啊，那么多次的讲到我们再次行事为人要凭着良心哈，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夸自己的良心。那第二个呢，他说他决定不像许多的人是为着利来混乱神的道。他说他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凭着基督在这里讲道。这是第二章十七节讲的。第三个，他说的他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因为他知道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照着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他说他立了志向要得基督的喜悦。他决定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他在乎的是神怎么看他。那第四个呢，他说到神是可畏的，所以我们要凭着良心，不要像别人是凭着外貌而不凭着内心在那里夸口。这是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三节说的。第五个，他说他在服事的时候，他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反而在处处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那这个在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保罗在这里把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怎么样子在处处他不叫是他的职分受妨碍，反而在各样的事上表明他真是 the servant of God， 是神的用人。那弟兄姊妹，他讲到这么多啊，被人毁谤，被人怎么样啊，他说我们这个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至于丧命，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他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着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的狭窄原不是在乎我们，乃是在乎你们自己心肠狭窄等等啊。你就发现保罗在这里用各样方面在这里表明他自己的情形。好，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了啊。那么保罗也特别在这个十一章呢，你讲到说这个他从来不累着哥林多的教会，他甚至是反而亏负了别的教会，像马其顿的教会。他说我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那保罗因为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不单纯，有人攻击他，所以他从来在哥林多教会不向他们取分文的，他宁可向别的教会取了工价来，让马其顿来供应他。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一再打发人把奉献送给保罗，保罗把他当馨香的祭物归给神，他在爱心领受。但是对哥林多的教会他分文不取，他说我从来不拿你们的钱，他说因为我就不给你们留口实。连这样子做，哥林多的人还是起来攻击他啊，说他在他们的中间是这个是存心不良啊，这个 这是在十二章讲的，他说我越发爱你们，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他说我猜到你们那里的人等等，他说我占过你们的便宜吗？你知道吗，保罗写这些话其实他心里都很痛苦的，他完全全心爱他们啊，他在多多为他们流泪，他甚至在这里责备他们的时候，他说我其实是要告诉你们，我是因为我格外疼爱你们。对这样子一个伤他、误会他、攻击他的教会，保罗还在这里流泪为他们祷告。他说而且我为的是要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他真的像父母亲为孩子一样。可是孩子们在这里怀疑他啊，觉得他心计不正，觉得他用诡诈。所以我就说从外面看好像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啊，在这里处理啊对他使徒职分的辩解，对他人格操守的辩解。但是实际上我想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是为了对付仇敌，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光。教会的建造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闭眼塞耳哑口啊，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我们忍受冤屈，我们不还口。可是当他真正影响到神家的建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起来，他起来必须 defense， 他起来必须起来交通啊。可是保罗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最美的一些十字架的经历和信息都在哥林多的后书里面出现了啊。他说我们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他们遭逼迫却不被困住等等，底下一路上讲到十字架的经历，讲到主怎么样带领他，到最后被打倒了都不至于死亡，身上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发现保罗这一路上他都是活在十字架的里面，他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既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讲到哥林多后书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这个主的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说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灵后真的是讲能力的一章，讲到基督怎么样子在一个被四面受敌、受委屈、受伤害、受攻击、受毁谤的器皿身上，他仍然能够活出那么荣美的生命，那么得胜的生命。我想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然后我只是很快很快的把灵后、灵前、灵后稍微提了一下。那我们没有时间讲罗马书，没有时间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你们都做了，做得很好，所以我想我可能就 skip 住。那今天发给大家的罗马书你们可以回家先读，我下次稍微把它提一下就好了，好不好？你看我再怎么赶还是赶不上我们的进度。那我们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们再次谢谢您，虽然我们这样快快的读过，但是主啊你自己继续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在这个样子一个黑暗混乱的世代里面，主啊在个人都专顾自己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只有在你的家中你可以得到一些倾心爱你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在我们中间，在这个世代里面兴起更多这样子的器皿，让我们不论如何我们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让我们能够显出那个伟大那个宝贝在我们里面的能力。主啊让我们也借着十字架的智慧借着基督在地上能够面对我们一切的问题和艰难，好让基督真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底下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